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一次感谢主。主，谢谢你牺牲的爱，也谢谢主你自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让我们可以跟随你的脚踪行。主，我们真是愿意像所有你自己的使徒那样的忠心的来跟随你。主，实在是愿意像保罗一样说，我们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行完主你要我们所走的路程。主，谢谢你，因为你自己那样子完全的顺服天父，你为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你是借着受苦你得着了胜利和荣耀。主，我们也愿意效法你，跟随你的脚踪行，让我们专一的跟随你，真正是专一的跟随你。主，今天这堂课我们要看的这个第五章，主，实在是以你为中心，那位曾经被杀的羔羊是整个敬拜的中心。主，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主，给我们一个对你真正的渴慕，真正的爱，因为真正的敬拜一定会带给我们一个不同的影响力，不是只是用嘴唇亲近你，心却远离你。求主你自己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看的接下来是第五章的意象。第四章我们看到是天上宝座的房间里面，在那里有一位坐宝座的，以及在那里有四活物和长老昼夜的在那里敬拜神。那到了第五章，我们看见这个重点或者说焦点转了一下，还是在天上坐宝座的房间，不过呢在这一章里面主要的焦点是放在那位犹大的狮子，那位羔羊，曾经像是被杀过的羔羊他的身上哈。所以在第五章的第一节，我们看到约翰，使徒约翰，他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所以他看到有一个书卷是用七印封严的一卷书。那再一次我们看见在这里没有直接提到神，只是用坐宝座的哈。上次我们讲过这个，这是他写作的一个技巧，要我们好像很注意的看那到底是谁。那在这个坐宝座的手中有一个书卷，第四章我们看见这些长老跟四活物在称颂赞美神的时候，是以神是创造者为整个颂赞的一个中心啊。那么在这一章我们看到这个重点不但是从那位坐宝座的转到这位羔羊的身上，而且从创造转到救赎的，从创造的主题转到救赎的主题啊。好，那么至于这个书卷，用七印封严的这个书卷，那么这个圣经的学者他们有不同的解释。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五方面的解释。第一，有人认为这是羔羊的生命册啊，有人认为这是羔羊的生命册。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好几次讲到啊，神从生命册上要涂抹我们的名字等等之类，就是在神那里，圣经上讲到有一个生命册。那有人认为这个书卷就是羔羊的生命册，这是第一。第二，有人认为这个书卷是旧约圣经，有人认为这是旧约圣经。那么第三，有人认为这个书卷呢是罗马的遗嘱啊，就是最后的遗嘱 Will and Testament 啊。你知道我们这个新约旧约这个 Testament 这个字其实就是遗嘱的意思啊。那有人认为这个书卷是罗马最后的遗嘱，因为呢当时罗马的遗嘱写成以后要用七印封严。事实上不仅仅是遗嘱，有某一些罗马的这些文件完成之后，他们都是用七印把它封住啊，用七印把它封住。那么所以 有学者认为这个书卷是罗马，是那个最后的遗嘱。所以这个遗嘱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关于地上的居民和天上的居民所将继承的产业。我们一再说地上的居民就是这些没有不敬拜神的人，拒绝敬拜神的人，天上的居民就是那一些神所拣选属于神的百姓哈。那么所以这个遗嘱的内容是地上居民和天上居民所继承的产业，换句话说这个产业是什么，就是这本书里面所要启示的关于神的咒诅跟祝福啊。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像罗马的遗嘱这样的一卷书，是用漆印封住的，而这个遗嘱的内容是讲到地上的居民跟天上的居民所继承的产业，也就是咒诅跟祝福。不过前面三种解释看起来都不是太可能哈。那么第四种呢解释是认为这个书卷是以罗马一种双重登记的合约器具作为背景哈。这个字我写出来，他们有一种就是那种 deed 契啊 contract deed 哈 ，contract 是合约对不对？那么contract 哈，讲错 contract deed contract 是合约 ，deed 就是中文翻成是器具哈。这个字，哎呦，这个是不是不哦？可以查契约的这个契哈。我把那个英文给大家哈。它是属于一种叫做 double inscribed contract， 我把它翻成哈双重登记的写在这里哈，双重登记的这个合约的器具哈，其实就等于我们说旧约新约这个 covenant 这个约是一样的，一种立约的一种文件啊。那么在罗马他们有这种立约的文件 double inscribed contract deed， 这种立约的文件呢他们是写好以后用漆印把它封严，而且这样的文件呢常常是里外都写着字，因为这里描写说里外都写着字，而且是用漆印封严。当然有人就像今天庄牧师说，有人解经的时候他说哦，里外都写着字，表示说哦，充满了审判哈等等，就是还要把这个每一个细节都解释。其实我们曾经说过所有的这些 vision 这些意象都是用当时他生活的一些背景来写。那么所以以这种罗马的双重登记合约器具这个背景来看，罗马这一种的文件是用漆印封严，而且这一类的契约是正反面都写了字哈。那么这种契约就是跟约一样的，就跟 covenant 一样的，是里面包括咒诅跟祝福的。你知道所谓的旧约新约哈，约我们对这个约的观念有时候我们搞不太清楚，这个约呢神与犹太人立约，这个约的内涵就包括了咒诅跟祝福。利未记第26章跟生命记第28章，这是旧约的里面这个 covenant 的 blessing 跟 curse， OK。 因为我们看到在利未记26章、生命记28章都是一样，摩西说如果你们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以下的福就会怎么样临到你们，但是如果你们弃绝神的话，以下的祸怎么样就会临到你们。所以这个约本身就是包含咒诅跟祝福在里面。那么因此有了这个背景，就是用这个背景，而且这个背景是跟约是一样的性质哈，一样的性质。所以很可能这里呢约翰是用这个背景来描写这个做宝座手中所拿的这个书卷，是有这样的一种性质在内，是包括约的咒诅跟祝福在里面。这个漆印他们就是当时他的 document， 他们就是用这个七个印来把它封住，官方的，对 啊，某几种，不是所有的，某一些的 document， 它是他们的当时罗马是这样子做法。那当然有人会说，哦，七在圣经里面是完全的数字啊，那么七印就表示说这个是好像意思是神所已经定义了，就是封住了，这是神的旨意，就是如此要执行出来等等之类哈。但是那一样的，这你这样子说，你就可以有很多我们所谓的灵异解经法，通常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哈。但是可能我们不需要读进去那么多意思，就是说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要很注意，不要 read in the text。我们要解经的意思就是说，哎 ，exegete 就是 draw out。要把经文里面说什么把它找出来，而不是把我们的想法把它读进去啊，这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很注意的。所以很可能我们还是用就是以这个背景哈来看他为什么用说七印封言而且里外写的字，是因为有这个背景。而这种的约就跟这种的器具等于是一种约，是含有约的咒诅跟祝福在里面。 OK，那么第五呢，有人认为这个是天上的一本书，这本书是记载有关神对于整个他所创造的次序将来的历史啊。换句话说，整个世界将来的历史记载在这一本天上的书里面。 OK， 那么它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是以西结书第二章第十节，还有但以理书第八章二十六节。以西结书第二章第十节，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在以西结书第二章啊，回去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也是天使把一个书卷拿给以西结，叫他怎么样吃下去。那第十节就说到这个书卷里面也是写满了字，写满了咒诅啊，写满了这个这些哀嚎的话在里面啊。所以啊，那么为什么写满了这些呢？因为是记载了有关于神对人类历史将来的历史的旨意啊，神对人类历史将来的历史的旨意。那么哪一个解释最好呢？可能我们可以把第四、第五，就是 D 跟 E 两个解释综合在一起看。一方面，第四就是 D 这个背景提供了为什么他是用说是七印封言而且里外写的字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也的确这一卷书展开的确是讲到关于神对人类将来的历史的咒诅跟祝福啊，里面的内容的确是提到这一方面。所以很可能我们可以把D 跟 E 两个解释综合在一起来看。好，关于这有没有人有问题？好，那么接下来第五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就有在天上就在寻找有一位可以配开这个书卷的。那么五章二节一开头就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这位大力的天使我们在第十章第一节还有十八章二十一节再次出现，所以一共出现三次哈。第十章第一节还有十八章二十一节，那么加上这里第五章第二节，一共出现三次这个大力的天使。那么他说他大声的宣传，这个大声的宣传呢，是我们在圣诞节报佳音，我们说是 Hurrell 哈，这个 Hurrell 就是说是君王的使者在那里替君王传报这个信息哈，这个大声的宣传，这个大力的天使，好，他宣传什么呢？他说有谁配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个七印？我们看到这里用谁配开？在第四章十一节我们已经看到长老对做宝座的称颂的时候是你配得啊。那我们讲过罗马的君王得胜回来得胜游行的时候，有旁边的站的民众就说你配得啊。所以这里就同样的说是谁配开呢，展开这个书卷呢，就是基于第四章十一节那个神配得荣耀尊贵权柄。但是呢，结果这个天使宣传了以后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发现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够展开观看那书卷的。这个天上地上地底下这样的一个描写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节讲到基督 他凡是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无不向他屈膝，无不口称基督为主啊。这是同样的一种描写。所以这个是讲到宇宙中，以天上地上地底下来讲到整个宇宙中，没有人能够展开那书卷。好，那么当约翰看见这样的事情，他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说他的反应就是怎么样，他就大哭，他就大哭。那么为什么把这约翰大哭记载下来呢？这个目的就是说，我们这些读者，我们这些读启示录的读者，我们也应该要跟约翰有一样的看见。如果今天是我们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意象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在神面前怎么样，大哭，好像约翰的反应一样。为什么他大哭？原因是什么？对，没有人配开那个书卷，没有人配开那个书卷，就不能够找到答案，就不知道这个书卷里面到底是写了什么。那么神对宇宙的计划就不能够实现，神的旨意和计划就不能够实现出来。那么因此约翰他大哭啊，这卷书向人是隐藏的，那么人也没有能力去执行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跟计划可以实行出来，除非有人配开这个书卷，而且有人可以实际的去执行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让整个宇宙的命运哈 destiny 可以，宇宙的命运不掌管在宇宙的本身啊，宇宙本身没有能力，完全是掌管在那位创造者的手中哈。所以约翰他就大哭，因为如果没有人能开，就不晓得找不到答案，也不知道这些书卷里面所记载的内容，神的旨意，神对整个宇宙的旨意跟计划，整个将来人类的历史的命运就不能够实现啊，所以他就大哭。但是呢，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有一位长老就安慰他，劝勉他，对他说，看哪，犹大支派的中的狮子，还有大卫的根，有一位可以配开书卷的，他已经得胜，他能够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那这里他提到那一位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这个背景是创世纪49章第十节第九节到十二节，那是雅各临终前给他12个儿子的祝福啊。那这个创世纪第49章9到12节是讲到犹大支派，在那里就讲到犹大支派像狮子，而且呢讲到龟和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来到。细罗就是那位是平安的啊，那一位。那这个细罗在第一世纪很清楚他们的解释，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那龟和杖就是讲到权柄，所以犹大的狮子，因为这位弥赛亚是犹大支派啊，属于犹大支派。那特别是创世纪49章的这个背景啊，那么但是呢，他不仅仅是被称为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而且他被称为是大卫的根，这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第11章第1节。以赛亚书11章第1节，以赛亚书11章第1节是讲到耶西的根，不是讲大卫的根。但是我们知道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啊，所以是讲到这位弥赛亚是出自大卫的后裔。到了罗马书15章12节，曾经引用这节经文，引用以赛亚书11章第1节。罗马书15章12节曾经引用以赛亚书11章第1节，而他引用这段经文就应用在耶稣的身上，应用在耶稣的身上。好，所以这个长老说，这一位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配开书卷，原因何在？他为什么配开书卷？经文，看经文本身，他怎么样？对，他已经得胜啊！这里告诉我们说，他配开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得胜。那么，这个得胜这个字，跟第二章、第三章写给7个教会的信里面，那得胜者啊，得胜的神就给他什么什么应许，是同一个字啊，是同一个字。所以呢，这里说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已经得胜了， 对犹大失败的狮子已经得胜了，因为他的得胜，所以他配开这个书卷。也因此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所有的得胜都是基于犹大支派的狮子的得胜，所有的得胜都是基于犹大支派狮子的得胜。所以呢，他已经为我们得胜啊，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已经为我们得胜。因此在罗马书第八章第37节有这样一句话说，他说靠着那爱我们的，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啊！所以我们能够得胜完全是基于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是因着他已经得胜，他是一切得胜的根基，而因着他的得胜他配开这个书卷。好，然后呢约翰他就要看，因为这个长老告诉他说有一位配开书卷的，因此约翰怎么样，他就要看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但是当他一看的时候呢，他看到的不是狮子，是羔羊，是羔羊哈。这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描写哈。当他一看的时候，这位犹大支派的狮子，他看见的时候，竟然是羔羊啊，竟然是羔羊。那么在这里对这个羔羊有几个描述。第一个说他是像是被杀过的，他转眼一看，这犹大支派的狮子是羔羊。在宝座在中间哈，换句话说是就是在坐宝座的与坐宝座的在一起，周围有四活物，有然后有长老啊，这个我们讲过是应该是这样子啊，有内圈跟一个外圈哈。那么这一位羔羊像是被杀过的，这是在这里就用这样子短短的一句话就把整个新约的启示最中心的一个信息把它向我们启示出来。为什么呢？我们看中文我们绝对看不出什么名堂啊，那这个就是要知道希腊原文。那么在约翰写约翰福音跟约翰写启示录提到羔羊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曾经有这样一句话，看哪神的羔羊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那里看哪神的羔羊，那个字羔羊那个字跟启示录这里有羔羊站立这个羔羊是两个不同的字，是两个不同的字哈。那我把它写给大家，这是两个希腊文，我是哎呀糟糕，这个是不能够擦的笔，这个又要拿那个，没有关系可以那个。这两个字呢是我用那个希腊文的拼音，我不是直接写希腊文哈。在约翰福音一章29节的那个羔羊哈，那个字呢是omnos， 这是一章29节的羔羊。在这里启示录第5章第6节的这羔羊呢是 arnion， 这个是 arnion。一章29节是 AMNOS 哈，在这里是 ARNION， Arnia。 那这两个羔羊都是羔羊，但是有所不同。这个约翰福音一章29节的这个羔羊是逾越节的羔羊，那个字逾越节的羔羊那个字。那么在这里有羔羊站立这个 Arnia 呢，这个羔羊是启示文学里面的得胜的羔羊，启示文学里面得胜的羔羊。我们讲到启示文学，复习一下，启示文学 是在两约之间，就新约跟旧约之间那400年间犹太人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文学。这种文学就是用很多这种象征性的意象哈的一些著作。那么在这个启示文学里面，像以诺书啊，还有很多这种这些犹太人的启示文学当中，他们讲论一个羔羊，这个羔羊他们用的字是 Arnia， 而启示文学中的那个羔羊是一个得胜的羔羊，是一个得胜的羔羊。 OK， 那所以在这里呢有羔羊站立，这个羔羊是启示文学的羔羊，是那个得胜的羔羊。但是这个得胜的羔羊他接下来说他像是被杀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这个羔羊首先是成为逾越节的羔羊啊，这个羔羊首先是成为逾越节羔羊，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它像是被杀的，所以它是首先成为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说这个羔羊在这里的用字是启示文学的羔羊那个用字，但是他当他说到他是像是被杀的时候，就是讲到这只羔羊其实他是先成为逾越节的羔羊，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他才成为启示文学中那个得胜的羔羊啊。所以他的得胜是借着他先怎么样，先牺牲啊，先牺牲他的生命。所以这个启示文学的羔羊，得胜的羔羊，是先成为逾越节的羔羊，然后他才成为得胜的羔羊。那么然后进一步他才成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因为这个狮子是讲到什么，我们刚刚说那一段经文讲到龟和杖，是讲到王权啊，龟和杖都是那个君王这个掌权的讲到那个权柄。所以这个羔羊他先成为逾越节的羔羊，进而成为启示文学中得胜的羔羊，最后他成为犹大支派的狮子，他也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就是那位万王之王，万王之王啊，万主之主，那位永远坐在大卫宝座上为王的那位弥赛亚。所以在这里我为什么说是把新约的启示最中心的一个信息把它描述出来，在整个新约的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荣耀和得胜是借着受苦而得的，荣耀跟得胜是借着受苦而来的。换句话说，没有受苦就没有得荣耀，是必须经过这个受苦，经过这个 suffering， 经过这个牺牲，然后才带来那个荣耀。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如果你愿意回去找，尤其彼得前书啊，我们下三个月要讲的这卷书，你会发现一再强调基督他的受苦与他的得荣耀啊，这个受苦跟得荣耀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很美的一幅图画，用这三个比喻，犹大支派的狮子，启示文学中得胜的羊羔羊，还有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把这三个比喻放在一起，就传递了这一卷书启示录的一个中心的信息，就是得荣耀是借着受苦而来的啊，得荣耀是借着受苦而来的。因此我们怎么样，也将有份于基督的受苦与基督的得荣耀，我们也将有份于基督的受苦与基督的得荣耀。基督为我们立下了一个榜样，我们要跟随他的脚中行。那么在启示录当中我们已经强调过，在我们受苦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工作或者说我们的责任是要怎么样，对，坚持 persevere， 要坚忍到底啊，坚忍到底，那么我们就必与他同得荣耀，我们就必与他同得荣耀。那么今天这样的信息在教会里面实在不常听见，今天我们讲的信息就是所谓的 prosperity theology， 我们要的就是凡事健康，凡事顺利，凡事这个怎么讲，照我们所想所求所要的给我们。但是其实真正新约里面是一直一而再再而三，上次我们讲过腓立比书第一章29节，我们蒙召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而且是要与他一同受苦啊。那么保罗说我们这自沾自轻的苦主是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那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他说，我们既然同与基督同为后嗣，就怎么样，要一同受苦，并且要与他一同得荣耀。他说我们现在所受的这个苦楚，若与将来所要得的荣耀比起来，那就算不了什么。你可以去看在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是在强调这样的一个真理。可是我们今天要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是要走一条容易的路，我们不是要走一个十字架的道路。 我想这个话也不是只是对你们说，实在我觉得这个话真的也是对我说。我觉得跟随主实在是要走一条十字架道路，所以今天早上这篇信息不是庄牧师说的，是主自己对我说话。因为当我们2年前决定来这边侍奉的时候，主就用这段经文对我说话。那时候我告诉他说，是的主，我爱你。主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但是我回顾这2年来，我觉得我求主赦免我，就是的确我有时候我也觉得说，我真的是想放弃，我真的是想说不要再走了。因为真的要讲神的话并不是很重听的，神的话是带着神的权柄，但是神的话不一定是好听的。所以今天庄牧师没有讲的一个重点是，当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的时候，如果你回去你看彼得前书第5章，他说是要按着神的旨意来牧养群羊，不是给这群羊他们所想要的，不是给他们 what they want， 是要给他们 what they need。 而 what they need 是根据谁？是根据这位差遣的主所他的旨意。所以真的是要跟随主。所以主耶稣对彼得说， follow me， 你跟随我吧。甚至他告诉彼得说，你将怎么样死。我真的是看到历世历代的圣徒，包括彼得，包括保罗，他们没有走一条容易的路。保罗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我只要行完基督要我所走的这个路程。他们都是为主殉道，这些圣徒他们走的路，保罗说他在哥林多后书11章，他讲到他受多少的鞭打，他受了多少的这些逼迫，受了多少的迫害，又经过多少的危险。他说不但如此，还有替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他的身上。他没有走一条容易的路，但是我觉得很受感动的是，他们跟随主到底，他们忠心的跟随主到底。他们不是要得这世界的称赞。今天也许我们觉得，我真的是觉得神，如果我们好好读新约，圣新约的启示将来会有个 kingdom reversal， 今天在地上被看为是大的，是有权势的，将来在天上会有一个很令人惊讶的事情。这些人到神的面前可能根本就不在神的称赞和赞许之下，反而是很可能今天有很多默默无闻在那边遵行神旨意的人，在那边真的是按着神的道在那边去做的人，这些人将来到天上成为大的。这是路加福音16章那个拉撒路跟财主的比喻当中的一个主要的信息。财主在这个地上享尽了富贵荣华，拉撒路只是在他的桌底下捡那个血吃。可是将来 kingdom reversal， 在天上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位财主却在那个永远的痛苦当中受折磨。所以真的是让我们对主忠心，不是要看这个世界如何，要跟随主。主走的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他走的一条是十字架的道路，他为了要完全顺服父神，他选择了那条十字架道路，他主动的选择，而且他忠心到底。所以我们的责任也是要忠心，在受苦的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要坚忍，要 persevere， 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为止。我想真的我们要把这个启示录的信息真的是放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靠自己做不到，可是我们说，主啊，我们来寻求神，神可以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子忠心的跟随他。好，那这是讲到这位羔羊像是被杀过的，但是接着他说他有7个角。我们知道这公牛的角是象征什么？力量啊，是象征力量。因为公牛就是用它的角来得胜，好，公牛就是用它的角来得胜，所以角从古代以来就象征力量，象征能力，象征得胜，象征力量，象征能力，象征得胜。那么这个7角就是象征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象征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以这个七角就是讲到基督的无所不能，讲到基督的无所不能啊。这个七角是象征不可抗拒的力量，讲到基督的无所不能。那七个眼呢，就好像我们前面讲那个四活物遍体都满了眼睛，那我们那时候说是怎么样，是没有什么能够逃脱他的注目，满了眼睛啊。所以这个七眼可以讲说是讲到基督的无所不知，基督的无所不知。所以七角和七眼，同时他自己接下来说，那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那么这个七灵很可能跟第一章还有第四章讲的七灵都很可能就是指的圣灵啊，我们就不要再重复了。那么这个圣灵呢，他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于是第七节，这个羔羊就从坐宝座的右手里面把书卷拿去。第八节呢，到第十四节，当羔羊拿了书卷以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有三重的敬拜，三个层次的敬拜啊，三重的敬拜，而且这三重的敬拜是渐进加强的，这个敬拜是越来越这个越就是越加强的一个敬拜哈。那么这个三个层次是哪三个层次呢？第一个层次就是四活物跟长老，他们首先敬拜。第二重的敬拜是第十一节到十二节，有许许多数不尽的千千万万的天使，他们也加入这个敬拜。那么第三重的敬拜呢，不但四活物和长老，不但是千千万万的天使，而且凡是所有的受造之物也加入这个敬拜。真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想象啊！如果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就可以看见在天上那一幅敬拜的图画啊。那我们就看看这三重的渐进加强的敬拜。第一重的敬拜是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的唱和。那么在这个敬拜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一件事，讲到这个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俯伏在羔羊面前，他们各拿着琴，而且拿了盛满香的金炉，这个香是众圣徒的祈祷。那么在后面我们会看见，到了第八章也再一次有讲到说天使拿着金香炉，这个金香炉里面这个香就是指的圣徒的祈祷啊。那么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这里我们看见是借着天使把这个圣徒的祈祷带到神的面前啊。那么在旧约，如果我们仔细读旧约，在旧约的启示当中，天使的工作从来不是中保，在旧约里面没有讲到天使好像在神面前代表人，把人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在旧约的里面，天使永远是神的使者，向人宣告神的启示啊，跟神的话啊。所以在旧约里面，天使是神的使者，把神的信息传给我们。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观念，把天使变成像是中保的身份，替圣徒把圣徒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这也是从两约之间才开始发展的。从两约之间，犹太人就逐渐发展出一个观念，也就是天使做中保的这个观念，天使把人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啊，这是一个中保的，就是要借着他把祷告带到神的面前啊。那么他说这个圣徒的祈祷，这个圣徒的祈祷呢，是启示录中另外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形象，或者说很重要的一个形象啊，圣徒的祈祷。不但这里，我们看到第六章那些殉道者在祭坛底下怎么样呼喊啊，呼求神替他们伸冤。然后第八章我刚刚说到，也是看到天使拿着金香炉，有圣徒的祈祷带到神的面前啊。那么这里这个金香炉和香是以旧约圣殿的礼仪作为一个背景啊，因为旧约的圣殿在至圣所有这个香坛，这个香坛他们要有用特制的香啊放在这个香坛上燃烧，那么以此来这个敬拜神啊。那么这里所谓圣徒的祈祷到底是什么？是什么？ 他们到底求什么？也许我们会说，有人以为哦，这个圣徒祈祷就是哦，历世历代所有教会的祷告，就是这里圣徒的祈祷哈。那这个是一个可能性，但是这个圣徒的祈祷更可能的，这个祈祷就是第六章第五印，像第六章第五印的那种的祈祷。那种的祈祷我们称为是什么？是称为咒诅的祈祷，英文是 imprecatory prayer 哈。我写一下这个字给大家，咒诅的祈祷。诗篇有所谓的咒诅诗，诗篇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觉得有时候看到一些诗篇是求神报仇哈，求神向他的仇敌施行报仇，那种诗我们叫做咒诅诗哈。那这个字呢，英文字叫 imprecatory， imprecatory， 这种这个就是咒诅。这个咒诅的意思就是求神来替他报复，伸冤报复啊。那所以第五印展开的时候，那些在祭坛底下的这些殉道的圣徒，他们的祷告是一种咒诅的祷告。那这里的祷告很可能也是像那种祷告一样，是一种咒诅的祷告，也就是呼求神替他们辩明，替他们伸冤，替他们报复。为什么我说这个解释比较可能呢？因为接着我们看见就引出接下来第六章这个开印，就神的愤怒就怎么样，就倾倒出来。因此这个印被打开，可以说是神对他们的祷告的回答，这个审判就倾倒出来啊，这个审判就倾倒出来。好，那然后四活物跟长老就开始唱新歌。那么这个他们所唱的是所谓的是新歌。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称颂神的歌是很有名的，摩西之歌啊，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有摩西之歌。那么还有底波拉之歌，那个女士师底波拉啊，在士师记第五章啊，他们大战胜仇敌底波拉之歌等等。那么当然这个新歌跟旧约摩西之歌、底波拉之歌某一方面是类似，但是某一方面不一样，因为这个新歌的内容主要是以神的救赎啊作为称颂的主题。因为我们接下来看见他就说，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等等哈。好，那么但是我们注意这他们所唱的这个诗歌的开头跟第四章十一节那二十四位长老所唱的诗歌是一样，以什么做开头？以你配得做开头啊！你配得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罗马的君王得胜的游行队伍的时候，这些百姓就会向君王称颂说：“你配得啊！”所以这个诗歌也是再次我们看见是以你配得为开始，但是在第四章十一节说神配得称颂啊、颂赞跟权柄等等，原因是因为他创造了万有，但在这里你配得，原因是因为救赎，是因为神的救赎啊。所以在第四章的这个你配得是讲到神的创造，但是在这里是讲到基督的救赎之功。所以这个颂赞呢，是是向这一位被杀的羔羊所发出的。那么接下来他说，你用你的血，你曾经被杀，用你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这个各族各方各国各民这个描写啊，我们不必特别去把它每一个去说是什么意思，是用一种很 comprehensive 就是很冗长的来代表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各族各民。那么所以表示基督的使命是一个宇宙性的使命，换句话说，基督他救赎的使命是一个宇宙性的使命啊，基督的使命是宇宙性的，但是并不表示说人人都会得救，懂吗啊？这里是讲到基督救赎的使命是宇宙性的使命，但并不是宇宙中人人，比喻的方式。那所谓的买赎呢，这个背景就是通常就是你要出一个赎价，你要用一个价钱 去把人怎么样，你付了这个赎价了以后，就可以使这个人怎么样得自由，对哈，就是可以使这个人得到自由哈。所以呢，这里是说基督用他的血，基督用他的血把那些失丧在罪中的这些人把他买赎回来，使他们从罪中得自由啊。所以这里是讲到这个买赎是借着这样的买赎的比喻啊，借着这个买赎的比喻讲到基督用自己的血把那些失丧在罪中的人买赎回来，使他们脱离罪，使他们从罪里面得到自由，他们不再受罪，不再做罪的奴仆啊，不再做罪的奴仆，使他们从罪中得自由。那不但如此，他们可以得以脱离罪的捆绑，而且他们还归于神，他们进一步，他们是成为属神的，成为属神的，成为属神的。他再次提到成为国度和祭司啊，我们中文圣经在这里跟第一章都是翻成国民，其实你看英文圣经是 kingdom 啊，叫他们成为国度和祭司。那这个背景我们提过，是出埃及记多少第十九章第六节，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说，你们要做我成为我祭司的国度，嘿，你们要成为我的祭司的国度。那么我们也提到彼得前书第二章说，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啊，有君尊，君尊就是国度的意思，君尊 royal 啊，祭司就是那所以这里是讲到这些被基督买赎回来的人，他们要分享基督的君王王权，而且呢祭司是讲到侍奉啊，他们要与基督同掌王权，而且他们也要侍奉神，他们要侍奉神，他们要侍奉神，并且与基督同掌王权。所以最后他说要在地上执掌王权啊。好，关于这里有没有人有问题？
为什么圣徒的洗澡要受
洗？这个哈，我讲到第六章开第五印的时候，我再仔细跟你们讲这个咒诅诗是什么。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祷告咒诅诗的祷告？我们可不可以祷告咒诅的祷告？跟神要我们爱仇敌会不会有冲突？到那里我仔细跟你们讲，而且讲怎么应用。今天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祷告这个祷告？OK， 好不好啊？可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不要对真理要有一个整全的认识，我们千万不可以只有片面。今天的教会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强调神的爱，过于强调神是不但是慈爱，而且也是公义的。这两方面的平衡不可以失去。如果我们只是讲到爱，我们失去了神是公义的，那我们怎么样？我们还是扭曲了神他所示的，也扭曲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对神的敬拜、对神的认识和整个跟神的关系啊。好，这个我们到第六章讲到开第五印我们再讲，好不好？好，那然后我们看天使，接着呢第二重就是千万的天使也参与四活物跟24位长老一起来敬拜。那么我们看十一节，他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所以从这个描写来看，我们发现这个宝座周围其实有三圈，最内圈是四活物，其次是24位长老，再其次就是千千万万的天使啊。那么这些天使他们也参与称颂神和羔羊，他们的颂赞第十二节，他们的颂赞的依据是什么呢？这个颂赞的依据是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所以他们的依据还是依据这被杀的羔羊。注意这个羔羊还是启示录中得胜的羔羊那个字啊， 启示录里面的羔羊是 Arnian， 绝对不 都不是逾越节那个字，但是当他加上被杀的时候，就表示说这个得胜的羔羊是首先成为逾越节的羊羔，借着受苦而得胜而得荣耀。所以他们颂赞的依据再一次强调是这位羔羊兼具得胜跟牺牲啊，或者受苦两种特质，兼具得胜跟牺牲两种特质，而且他的得胜是借着是透过他的牺牲而得的，因为他透过他的受苦而得胜而得荣耀，所以他配得，所以他配得这样的称颂。所以这个颂赞的依据还是依据这个。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要认识，我们要得荣耀，我们就必须与基督一同受苦啊！今天真的是，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受苦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很奇怪的字。我们的生活太好了，讲受苦，我们哪有受什么苦？但是其实可能不是指的真的我们肉体上，像很多在大陆里面，他们受逼迫是受很多肉体上的这种痛苦。我们今天要受的是与这与神为敌的世界，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活出一个真正基督的门徒的样式。我们一定会受逼迫，这个逼迫不是在你的身体上施予酷刑，这个逼迫是你可能要为主的缘故，你在公司的里面你可能要失去你的工作啊，为主的缘故可能你会被这个世界很多的人所唾弃，可能要失去很多的朋友啊，等等等等之类。可是今天我们的基督徒，说实在，我们真的是太世俗化了，我们跟我们周围的人真是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我们也不受苦，我们不受苦，我们没有什么受逼迫，因为我们跟他们的价值观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跟他的做事的原则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活在他们当中活得很快乐，他们跟我们在一起也很快乐。那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要跟非基督徒做朋友，但是我们真是要明白，今天这个世代是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我们可以看到邪恶是越来的越猖狂，那一个真的神的百姓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不可能不受逼迫，你不受逼迫显明你跟他们真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是看看自己日子过得太好的时候，真的要到主面前来好好的求主来光照光照我们，到底我们有没有活出是盐，盐是防腐的啊，是光，把一个基督的见证能够把它活出来。 OK， 好，那么接下来这个颂赞呢，说你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这个可能是根据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九节到第十到十九节，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到十九节，大卫临终前他告别的祷告，就是他知道他离世的时间快到了，所以他就要把他的王位传递给他的儿子所罗门哈。那么在历代志上二十九章有这个大卫告别的祷告，那在那里面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这里所列出来的像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啊、尊贵、荣耀、颂赞等等，当然不一定是完全一样，但是是很类似哈。好，那么在这个颂赞，我们发现有几方面，有七方面，有七方面的颂赞。这七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大致分一下，前面四个权柄、丰富、智慧、能力是强调基督绝对的主权，是承认，是这些人这些天使承认基督绝对的主权，你有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后面三个尊贵、荣耀跟颂赞呢，比较是这些称颂基督的人他们对基督所发出的那个，他们对基督所发出的那种敬拜，尊崇他啊，称颂啊，尊崇他，荣耀他，称颂他。前面四个比较是基于基督绝对的主权，后面三个是 基于基督的主权，这些敬拜他的人，敬拜他的这些天使呢，或者是他所造之物，向他所发向他的绝对主权所发出的一个态度啊。好，那么我们看见这是四和三这个形式哈，在这个颂赞这个七方面的颂赞里面，分成两部分，前面是四，后面是三。那这样的一个 pattern 在整个启示录里面是常常出现，特别我们看到印号碗的斋哈，这印号碗，印号碗都是七，七印、七号、七碗。那在印号碗这个礼拜，你回去你仔细留意看看，前面四个四印，前面四印，前面四号，前面四碗，基本上都是跟这个 natural disaster 啊，就是大自然的这种这种灾难有关哈。那么是神对整个创造所施行的审判，对神的这个 creation 的 order 啊，神的 creation order 所施行的审判。而后三者，后面三印、三号、三碗，主要是针对兽的宝座，也就是撒旦的宝座。主要后面三个灾是针对撒旦的宝座所施行的审判，前面四个通常是针对整个自然界的灾害啊，就是整个神的创造所施行的审判。所以这个四三这个 pattern 在启示录里面，不仅仅是在这个颂赞里面，在这个七印、七号跟七碗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哈。好，那在这个这七样东西里面，第二个丰富，我们中文翻成丰富，如果你有这个中英对照的圣经，你看看这个 NIV 是什么字在这里，这个NIV 的版本是什么？ Power 下面那个啊， Wealth， 对哈，这个丰富，你读 NIV 圣经它是 Wealth， Wealth 是什么？财富，是财富， OK， 是财富。那有一点奇怪，为什么称颂基督有财富？因为在圣经里面，财富基本上从旧约到新约用这个字，用 wealth 这个字的时候，都是指的地世界上物质的富有啊，都是指的这个地上的财富，地上的财富。那么为什么称颂耶稣说你是财富，你配得财富啊，你配得财富？那么这个原因是在于，在我刚刚已经说，在圣经里面所有的财富基本上都是指的这世界上你所拥有的啊这一些财物。那么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特别是启示文学跟智慧文学里面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恶人常常在世想长寿而且拥有财富啊。所以在启示文学里面还有智慧文学，像箴言、像传道书、像约伯记，这种都是智慧文学哈，就是讲到恶人常常是拥有财富。那么在这里称颂耶稣、称颂这位基督是财富，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只有基督才是真正的财富，在地上这些财富其实都是幻象，都是幻象。虽然这些恶人他们暂时拥有这些财富，但是他们只是他们的富有是一个幻象，是一个幻觉，你可以说是一个幻觉，不是真实的。真实的财富是谁拥有？是基督才拥有，基督才拥有真正的财富。因为所谓的财富就是你拥有这些地上的这些物质，地上的物质，这些所谓的资源啊，可以说是资源。所有的财富表明你拥有所有这些地上资源的所有权，就叫做你有财，有拥有很多的财富。但是万有都是谁造的？都是神造的。所以神才是真正拥有这全地所有的资源，基督才是真正的财富。那这些人即使是恶人， 看起来好像暂时他们很昌盛啊，但是他们其实是一个幻象。所以这是要回答那个问题，说为什么恶人在地上好像拥有财富。如果神真的是掌管一切，如果神的百姓真的是神所爱的对象啊，这是我们的逻辑。我们觉得神既然掌管一切，我是神所爱的对象，所以我应该享有财富。可是现在是反过来，常常是恶人拥有很多的财富。那这里是要让我们看见，其实真正的财富是基督，基督才是一切的财富。基督是那位创造的神，所有世上的资源都是他所有的，都是属于他的，也是归于他的，也是他所掌管的。所以我们要追求，我们是追求基督。有了基督，我们就有了财富。我们不是追求在暂时的眼见的啊，地上的眼见的暂时的这些财富。所以在这里他称颂基督。那事实上前面这几个称颂都是跟世界做对比，都是把基督的权柄、基督的财富、把基督的智慧、把基督的能力跟世界做对比。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把基督的智慧跟世界的智慧做一个对比。在世上有智慧的，可是神的智慧不同于这个世界的智慧。好，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做这样一个对比。那么在这里呢，是把财富，提到财富的时候，是把也是把基督跟这个世界做个对比。那么事实上这个背景是讲到该杀，就是罗马的帝王该杀。该杀是非常的富有，到了第十八章，我们看到启示录第十八章的时候会再一次讲到该杀的富有，那里形容大巴比伦帝国是多么富有啊！但是这里天使的颂赞是要显明，虽然该杀极其的富有，但是他的富有跟基督的富有相形之下，就怎么样，就等于是没有，等于是没有，懂吗？他的富有跟基督的富有相形之下，就等于是没有。所以第四章我们讲到那个宝座的房间，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也是说那个背景也是罗马皇帝的那个 courtroom 啊，他审判也是他做宝座审判的房间。同样的，该杀的 courtroom 宝座的房间虽然是很荣耀，可是跟神的荣耀比起来，该杀的荣耀就等于是没有，不仅仅是微不足道，等于是没有。所以这两张圣经就是充满了神的荣耀、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权柄啊，就是所以这些天使就是在那里称颂赞美神啊。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把这个最后所有受造之物的敬拜，我们就留到下一次，我们跟第六章一起再来讲哈。那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当我们读这两章圣经的时候，主，我们心中实在是满了敬畏。主，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主啊，人类的语言、天使的话语也没有办法来述尽主你的荣耀，也没有办法来描述主你自己的尊贵。主啊，我们所能够见的是这么有限，我们所明白的也是这么有限，那更不要说我们的话语所能够表达的也是同样何等的有限。主啊，在你这样一位至尊、至荣、至高、无可比拟的神面前，主，我们真的是愿意学习怎么样来敬拜你。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敬拜的真意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是敬拜你，我们绝对不敢再过一个犯罪的生活，我们绝对不敢再活在罪中，因为你是这样荣耀的一位神。主，我们今天太多时候是用我们的嘴唇亲近你，我们的心却远离你。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断地唱诗歌颂你，我们甚至用我们的嘴唇赞美你，可是我们的心却远离你。我们过了一个什么生活？我们没有尊你做主，我们活在罪的里面。主，求你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圣洁。主啊，来到你面前，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你的面。主，你来开我们的心，
主，让我们的惧怕是一个 holy fear， 圣洁的惧怕，不是驱使我们更远离你，乃是驱使我们更加圣洁来敬拜你。主啊，真是开我们的眼，主，我们是这么瞎眼。主啊，主啊，真的，我常常就是觉得自己看不见，求你，求你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